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冒牌生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偷偷学。今天的下班偷偷学呢，我们请到的是一个我的 podcast 的老师。我这样讲，他会觉得说：“哎呀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”然后，但是呢，我跟你讲，我确实是因为他的这个教学呢，让我的 podcast 的评分从 4.7 哇，有最近跳到 4.9。那但是呢，他真正的厉害的地方呢，是美股投资。我也很喜欢听他讲他的美股投资，还有他的富人学。那我们就是来请他稍微介绍一下自己是如何踏入这个投资的世界。我要讲一下他的名字，他的名字叫美股航海王哦，哈，其实跟我当年有一点像，因为当年我也是，你知道，哥也是当年靠海贼王起家的。不过我后来发现，他的那个航海王是 Jack Sparrow， 就是那个你知道神鬼奇航的那一个杰克史派罗，但是我是海贼王哦，那不一样哦，那我比较年轻了，好哈，那我们就稍微请他介绍一下自己。
大家好，我是美股航海王哦，那大家好，初次见面。那这一次来冒牌生很荣幸啊，来这边上节目，因为你要知道冒牌生的粉丝哦，就跟那个当年赤壁之战三国的军队一样多哦。坦白讲，在这个社群方面，他真的是我超级大前辈，所以他刚刚说，哎 ，Podcast 老师是美股航海王，我觉得他是在讲客气话。那其实我是一个全职投资者哈，我自己全职美股大概第五年了。那如果把兼差美股算进来，已经超过十年。那我在2023年开始出来这个做分享做节目，那如他所说，我现在有两个Podcast 的节目，一个叫美股航海王，一个叫航海王的富人学。那为什么我这个时间点会出来分享，还是说我为什么会踏入投资，其实这要追溯到我小时候的一个发生的事情。那小时候其实我是高雄人，那高雄我们以前常常会去左营，那在左营的路上哦，那个旁边有一个保时捷的那个展示中心，它是落地窗，然后里面就有放一些敞篷车。那我小时候我其实什么都不懂，那个时候我大概念国高中哦，我看到那车我觉得很漂亮，我就说爸爸我想买那个，他就说你真笑，不要买那种不实用的东西。那但是你知道吗，我们就像海贼王，我们有什么梦想，就是说我们也不会因为家长的阻拦就放弃，所以我就暗自下定一个目标，就想30岁要买一台保时捷。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后来因为我念清华大学，然后后来我出国念书，回台湾之后，我第一份工作好不好 ,34K。那个时候我发现我 34K 的薪水，你不要说买保时捷，你要买双 B 可能都是痴人说梦话。我那个时候就在想，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达到这个目标，因为30岁其实已经不远了，所以我就开始想说我下班要去兼差创业。然后那个时候我那个年代有一个很红很红的东西叫 Angry Bird 愤怒鸟，你有听过吗？
有有有。
好，你暴露年纪了。愤怒鸟这个东西，反正它就是一个手机的游戏，它在那个时代跟我们展示了用手机如何强大的可以让一间公司致富。
对，
他真的卖了好几亿个 copy， 好几亿个下载量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下班就跟我大学的室友商量了一下，我们下班就开始做一个游戏，一个女朋友的游戏，就是有点像美少女梦工厂，反正你就养一个女朋友在你 iPhone 里面这样子。哎，结果那游戏做得还不错啊，我们下班辛苦做了一整年呢，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有统计过，我们的工时一年是4000个小时，除以二，一个人是2000个小时。这2000个小时是下班时间，意思就是一到日我全部都在工作的情况下，上架之后居然台湾区冠军，而且我
很厉害耶，
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我一开始上架是2.99美元，后来变1.99美元，然后我还有设计完整的商城，就是可以买虚宝给他，然后你可以给那个虚拟女友，比如说买个桌球拍给他，你就可以带他去玩桌球，玩桌球可以增加健康跟体力点数，然后就升级，升级可以带他去更高级的场所，可以带他去旅馆，不是啦，去杜拜的旅游。所以我有做了一个完整的曲线，因为我那时候在游戏公司上班，
对，
我就现学现卖，把游戏公司那套升级系统跟事件的设计跟 AI 的设计对话的事全部导到这个作品。
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欸，
所以我们做了4000个小时，除以二嘛，那后来我们就觉得很屌啊，我们就决定了要赶快辞职，要来当那个什么愤怒鸟 number two， 结果没有想到，搞三个月后，大家就不玩了，不演了，就回去上班了。那时候做错了一点决策啦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其实很多听众写信来说，这个女生看你可以换一个女生吗？报告我是女生，请问有男生可以养吗？
现在很红啊，现在有一种游戏就是女生养男生啊，
那个是现在的社会。
对啊，
但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
12年前的。
你不能讲到这么明白，反正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开放，那我们也觉得那个是不是会败坏社会风俗，就养男生啊，养很多女生，很多这样。那我们后来没有继续做下去啦，那 我们就是留在一个回忆。但那个时候呢，我发生了另外一件恐怖的事情，就是其实我是高雄人，所以我在台北一直租房子。那我的父亲很想要在台北买一个房子，然后他那个时候我要创业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跟我说，儿啊，你去买个房子吧，这个我爸爸想在这个台北自产。我都不理他，我跟他说我要创业，我要干大事，没事搞这个老人投资，房地产就老人炒作啊，你们这个居住正义怎么可以炒房让年轻人没有房。我那时候还甚至反对我爸做这件事情。结果一年之后，我那作品做起来之后，但是又很快三个月运落之后，我发现当初我父亲要我买的房子一坪已经涨了20万。
哇，差好多哦。
对，我那个时候深刻的感受到说，老人讲话其实 有时候有点智慧，但年轻人气盛听不进去就算了。但是我就跟我爸说，不好意思，那我现在开始来帮你找。齁，那当然我爸就说好，齁，我上台北跟你讨论一下。就上台北看到我现在住的地方，他整个抓狂。
为什么？很烂吗？
因为他发现我住的环境超复杂。我跟你讲，我那个套房在中和一个月1万多，是很贵的，有室内温
水游泳池。就我家，我家是中和啊。
但是我曾经看过我对面的住户被警察抓走，被搜出白色粉末啊。然后我家到了晚上哦，一有就很多计程车，然后就很多漂亮的小姐要上车。然后我有一次就很好奇，我就问计程车司机说：“你们到底排班在排什么东西？”他说：“你不知道吗？他们要去林森什么什么北路上班。啊”那个时候我爸看到我住的地方，然后我又跟他讲了其实之前有这些现象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废话，这个这么贵，一定要有特殊收入来源的，你住这里就龙蛇混杂，一层20几户，你在搞什么？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两个因素，我的创业失败了，再加上我爸上来看了我的住所，好，正式宣布，我也打从心里觉得我错过那一波涨幅很不对，所以我就加入了投资的行列。嗯，我就开始打着投资的名号认真要帮家里找一个房子，而且找到我有好处，我可以不用付租金。嗯，然后我就开始，那个时候我在宏达店上班，我已经离开游戏业，我就每天晚上去看房子，然后周末收集一些房子叫我爸妈高铁上来看，每次都被打枪，因为他是盖房子的，他就跟我说，我跟你讲这个梁柱位置为什么重看什么，我刚弄了大概3-4个月，后来终于看到一间满意，他买了，从此我就住到台北市来，我就摆脱那个小套房。但是我就突然发现我看房子眼光不错，跟爸爸这样训练下来，我的眼光其实已经超越很多中介。所以我就开始炒房，我决定30岁那些保时捷我必须要用下班炒，我从下班创业转到下班炒房。
okay.
我很成功，我一年内炒了快3栋。那算一算大概赚了400-500万，然后，
那很多欸。
对啊，因为我最高纪录我是2个礼拜就卖掉，过户到我名下，我2个礼拜就卖掉一个小套房。
我跟你讲，那个时候一定是还没有什么房产税。
那一年刚好奢侈税上路，所以我自己有知道说我可能就是搭末班车了，因为接下来应该居住成本实价登录全部上架之后，还有实价报税之后应该就玩不了了。
对啊对啊，
那我其实一直都很顺，到第三个房产我又卡住了，因为我买了之后发现有壁刀煞。你知道什么壁刀煞吗？就客厅的落地窗打开，对面两个房子中间的缝像一个大镰刀把你的客厅一分为二。这真的是what a surprise，我哪会知道有这种东西啊。
那这是风水了吗？
对，可是有些人不在意，因为我那个前屋主是一个期货大师，他说他一堂课要30万，他本来跟我说，小朋友你要是买我的房子我还送你期货讲义，这是真人真事。我那个时候拿到期货讲义，然后买了一个有壁刀煞的房子，结果还有卡了9个月。
哇，
那你知道我后来怎么解套的？
怎么解套？
我后来就放弃，我找松信住宅跟他说我要高品质的客户，我要出租变投报商品。结果他帮我找了一个华航的机师啊，这个机师每天都在飞欧洲，他一个月
他不 care，
他一个月只住10天，他根本没在住。这样就等于白赚的嘛。
对，
结果我找到租客之后一个礼拜就卖掉了，因为有人想要买投报商品，再加上这个租客根本损耗很低。
我懂我懂我懂，
所以我因祸得福就解到了。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决定进军股市，因为我发现钱卡在那边九个月太可怕，而且房地产的金额不是几十万，是几百万。
对啊，
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正式加入股市。以少年股神的标准来算，其实我是太晚入市，说实话。
大概几岁啊那时候？
29吧。
哦，快30的时候入市，那已经不是少年股神的啦。
中年股神。你真会讲话，谢谢你冒牌声。对对。所以从那个时候算到现在，就是我一直在后来就搞了全职投资，然后我选择了美股，我喜欢美国的股票，因为我生活都接触到了麦当劳，或我接触到脸书 Google， 我在科技上面我接触到客户都这些世界级的巨头，所以我认为我比较理解他们的商品，大概就是这样。
那你刚刚说你是知道少年股神啊，然后又投资美股，什么投资自己平常有在看的麦当劳啊，美国的一些产业，那你要有一个代表作吧，不然怎么叫做股神？
你有在投资吗？
我有在投资 ETF 跟那个保险，但是很少。
那很强，因为投资 ETF 其实就是最强的策略，
就简单啊。
对，通常想不开跟玩到最后都会回到 ETF 啦。会去
对，就是会懒得去看那么多啦，就他跟大盘要么领利息，就是这样啊。
我知道买大盘跟跟利息哦，听起来很逊，可是当年的我是货真价实的航海王。我跟你讲一下我当年的一个代表作。
好，
当年哦，我们回溯到2016年，那一年是命运之年哈，因为那个时候川普要选举，其实今年川普也要选举，今年2024嘛哈，事隔八年，两任的总统。2016年，那个时候我已经观察脸书这股票观察了一年，我想要买进它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在科技业上班的时候，我们公司对脸书下了很多广告。嗯，那其实你在业界你就知道说谁的广告打得精准。
对对，真的，
它真的是定价权，真的是呼风唤雨。嗯，我想我不投它，我要投谁，对不对？我就想买脸书。那2016年的11月，我找到一个机会，就那个时候川普宣布我当选了美国总统，然后那个所有矽谷的股票就暴跌，因为所有的那个矽谷的科技 CEO 都很讨厌川普。嗯，他们觉得他是一个商人，
对，
一定对这个科技有绑手绑脚，而且那时候川普就是想打贸易战，他想跟中国撕破脸嘛。
对，
那对科技业来讲，你跟中国撕破脸，我本身服务要进去中国已经够困难，你还跟人家撕破脸，咱们生意还玩不玩？嗯，所以那个时候川普在2016年11月当选的时候，科技股每天在血洗，尤其到11月14号那个时候，这个科技股那一天又是黑色的11月14号那一天，我敲了我脸书第一张单，因为众人恐惧，我们要贪婪，巴菲特讲的。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冲，然后我加了之后我就安心的去睡觉。那个时候我也不看盘，我觉得价值投资就是要拿十年，就像老八讲的那样。我到了五个月后，2017年的四月，我继续加嘛。欸，你知道为什么加吗？
因为它的股票也在跌吗？
不是，是因为五月三号脸书要发财报。哦，那我认为祖克伯现在把这个脸书弄在一个高速成长的阶段，他财报每三个月一次啊，不像台湾是一个月一次，他是每三个月一次，他有很大的机会会打败华尔街的预期，股票就会一夜暴涨，因为美股没有涨跌幅的限制。
对，
所以我四月就疯狂给他加码下去，结果五月三号一到，当然开讲，哎，不涨不跌，我不死心，我到五月又继续加码，准备赌下次七月的财报。哦，这个危险动作大家不要学，这个是当年我不懂事的时候没有失败过的人在做的事。结果到七月的时候，哦，那一天七月二十五号发财报。
是哪一年？等一下，
2017
哦。
隔天7月26号，脸书直接从150涨到170几，
那很强啊。
对，我一路加码上来，从川普11月到现在，我这样8个月的时间，我的成本在八九十块、100块，地狱的深渊，然后现在已经涨170，那个时候我已经每天都很开心在上班，
每天都去逛华泰名品城的。
不是，那个时候我在这个上班嘛，我就说，哎，来天的名茶，我请你们了，因为我也是主管嘛，我就来请大家喝饮料，每天都要请大家喝饮料，很开心。老板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然后到了五月、六月、七月，七月这样赌成功之后，我八九月继续加嘛，因为我准备要去赌哦，十月底的财报。十月底财报没有赌成，但是十一月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，让我心生的恐惧跟警惕。就十一月二十九号那一天，我还记得，科技股在那一天被誉为黑色的一天，蒸发了600亿的市值，因为川普在那一天的税率闯关成功。他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海外企业汇回美国的资金，汇率调降，税率调降。嗯，可是那对科技股来讲没有问题，因为科技股本来税率就很低。嗯，它会受益到金融股，因为金融股汇回本国的税率超高。嗯，所以这就代表利多金融股，科技股等于就利多出尽。对对对，所以那一天就大跌。那一天我突然发现我账面上的钱，哎，怎么赚了一年多的盈余，突然一瞬间一个晚上就消减掉，比如说三分之一。我就突然发现，哦，原来满仓在融资在杠杆杠上开花的情况下，它这么跌一天哦，譬如说脸书跌个5-6%，我就会非常的有感。账面上跌5%，但你的资产其实
钱就少很多了。
对，我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我的做法有没有问题？但我没有受过正统的金融教育，我也不是法人出身，我那个时候其实还沉浸在自己的投资逻辑里面，然后秉持着巴菲特的精神。时间继续快转到2018年，我还是没有失败。就继续再熬了大概7-8个月，继续赚了。到隔年的2018年的7月，脸书的股价来到217元。
你那时候买的是70几块？
没有，90到110啦。
那也是很低啊。
对啊，所以我到 这个担忧大概只持续一两天，过了七八个月后我又腾云驾雾了，因为它从170又涨到210。
对啊，
命运的那一天来了，那一天我的前同事们来我家就是小聊天小酌，然后那一天同时也是脸书要发财报的日子，好，那发财报是半夜四点，他们大概一两点就离开我家，早上六点我就接到他们的讯息说，嗨王，脸书跌了25%，剩178，我说你是在说啊，对不对，怎么可能呢，结果我一看，哎，几个小时前你们在我家的时候他还217元，怎么
现在
170元，我就摇了个 Google 巨亨网，你们是不是出问题了，然后我不是在开玩笑，我那一天呢，我去上班，我的脸就像僵尸，我完全没有任何笑，所有人在跟我讲话我都觉得我在耳鸣，
因为一下子意气风发到瞬间蒸发根本就没有了、
啊、我那一个晚上亏的钱可以买一台小牛，我真的不跟你夸张，那个是瞬间的财富，瞬间让我觉得我可以提早退休，瞬间变成还好没有地辞呈，而且恍若隔世，就我会觉得说这真的是梦一场，马英唱的是吗？
对，
有透露年纪。我、哦、那个真的很惨，我差点忧郁症，还想过要不要去基隆河游泳，非常非常非常惨。然后从那个时刻开始，我决定人生要重新来过，就是我上辈子的财富都是靠运气跟勇气，但没有靠实力。当然，可能我在业界我选了我懂的股票，这是选股的实力，但操作上来讲，我很莽撞，我甚至还杠上开花，对不对？后来我挣扎了很久了，大概挣扎两三个月分批出掉啊，最后其实还可以啦，最后结局我大概处在180到170、
哦、可是你的成本是90块到100多块，那还是
那么后面有继续加嘛，加后来综合成本大概在130、140，
哦我懂了，
对对对对，那你想嘛，这个210到100卖在160、170，其实那40块的差距对我来讲非常巨大，
嗯我懂，
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给自己写了一封信，我现在都还有留着截图，我可以花15秒念给你听，我写说，突然觉得精神气爽，有一种毒瘤被去除的感觉，原来不用整天担心某一只股票是很重要的事情，7月25号暴跌到现在，我总是每天看着脸书什么事都做不了，很沮丧，靠着一些金融课陪我度过转移注意力，但是一旦踏出勇气踏出第一步，停损停利，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，
你好像在写情书哦，
但是踏出之后海阔天空，也放下了，我以后绝对不要再融资做一件事情，这个是当年的截图，
他这个讲的好像你把那个脸书拿掉，就像在告白，就是失恋的那个分手信一样。
对啊，我超想说，哎、欸，我那个失去的那一台那个金额可不可以回来？就是我错了，我下次一定那个把钱还我的概念呢？那我现在讲当然是谈笑风生，但其实这个伤口我大概花了几年的时间才走出来吧。
你当时一定很不甘心哎、欸，
点。我只能说那个金额在我那个时候的收入来讲的话，我连不甘心的机会都没有，你会觉得说是一种痛到整天耳鸣的感觉，就好像眼睛看到东西又没有太看到东西，就是一种很恍神的感觉，然后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，
就是人生一夕之间对你来说就是崩盘的、
啊、这个跟你的心理鸡汤节目是不是有点类似，
我觉得
要分析一下嘛。
我觉得玩股票到最后其实很考验就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、啊、
对，
然后但是因为他后来其实也有讲啊，他后来还是有就是慢慢的回去，其实就代表他现在能够承受的挫折更深的啊，也就是他现在钱更多了，他现在可以承担更多的风险的。好啦，但是我们不要聊他到底赚了多少钱，我比较想要知道的事情是，哎，你为什么会出来开两个节目啊？
其实我对啦，这个你说的没有错，我现在两个节目，一个叫美股航海王，一个叫航海王的富人学，那其实我一开始齁，我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，因为投资这档是美其名是全职投资，但说难听一点就是关在家里的宅男与世隔绝，那你赚钱其实也没有人会跟你一起开心，因为你其实没有在社会创造价值交流的价值，你不是老师不是开课。那一开始我做美股航海王最重要的只是说，我一直在想，我投资也过一个年纪了，也过了一些门槛，至少我成功从2022的股灾活下来，2020的熔断活下来，对不对？我至少我的方式测试过好几年，全职的身份我是该出来分享了。然后我一直就在想说，我要怎么样帮助人啊？啊，我就想说，如果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进美股的时候，我旁边有一个人，他跟我讲某些事情可以让我少亏很多钱的话，那些话是什么？所以我就用这个话去写成我 美股航海王的大纲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
对对对，这跟我之前在电子公司或互联网的公司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APP 我们的产品用户大概都有上亿，所以其实很大的帝国。我们一个习惯就是说，我们站在用户的角度出发，就是用户到底需要什么，将心比心。那我当年的我需要什么，我现在节目就做什么。是美股航海王是这样做下来的。那后来我做了美股航海日志，是希望我每天复盘，每天因为很多上班族他可能需要上班，他可能没有时间看盘，我就像播报新闻跟讲的比较有趣赛马的方式来告诉他，哎，昨天晚上美股又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。那后来我做富人学，为什么富人我美股航海王是去年暑假开始做，那富人学是2020年的1月开始做的。那富人学其实是因为我后来发现，其实我的听众很多是年轻人，那他们可能觉得说他们很会投资或本业很会赚钱，他们就可以变成富人，但其实不是。富人的两个条件就是，第一，你要赚钱的手腕，第二个是你要有个富人的脑袋，不然你的钱很快就花光。
对啊，
那富人学我就是专门在讲如何有富人的脑袋。而且富人学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是，我很想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台湾很仇富。很多键盘侠加油站打工，看到人家开宾士就会骂，但是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思考，为什么他可以开宾士，我以后要怎么才能买宾士。我很想要把这个观念就传递出去，就是说与其你有时间去仇富，不如想怎么致富。那仇富跟被仇富，我宁可当被仇富的那一个人。
对啊对啊
对啊。
那如果你真的要跟我们分享一个富人学的概念的话，你会想要分享哪个观念？
我现在的富人学每一集大概讲一个观念。那如果你真的要我挑一个出来讲，我觉得会是我的第一堂，叫优势。那其实这个也是个人的一段心酸故事。就我小时候，我哥我姐是自由生，那我其实不是自由生，我大概成绩没办法像他们永远都前三名啊。那后来到了国中，我那个时候真的考到三四十名去，我爸妈很担心我以后要怎么办。然后我地理很烂，然后那个时候有个因缘机会，就是有一个地理老师进入了我的班级，然后那地理老师教过我姐姐，他知道我姐姐多优秀，所以他加入了第一天就在全班面前说，海王你是叉叉叉的弟弟对不对，你姐姐很优秀，你怎么这么烂啊，考六十几分丢你家的脸，从现在开始我要盯着你。所以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变成全班的笑柄，就是大家都在关注我。
好可怕的老师，
压力超大，我在国中。
对啊，
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生气，我想说不能被这么侮辱，我就买了三本参考书。因为通常我那个年代大概一个科目买一本参考书啦，习题写完会写参考书，我买三本，所以我做三倍的量。然后我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跳到书桌，什么事都不干了，我就拼命念地理。我印象很深刻，国一的下学期第二次月考，我第一考九十几，
那很厉害啦。
然后我全班考第二名，莫名其妙我从二三十名变第二名。然后我妈为了奖励我买一台 Game Boy 给我，黑白的 Game Boy，
哇，
我人生第一台游戏机。对对对。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原来我以前眼中的努力，在自由生眼中其实不是努力。我以为我已经很认真念书，但当我要突破那个舒适圈的时候，我真的去买三本参考书，做出一些我平常不会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才有办法去突破那个舒适层。但当你到另外一个层次之后，你就算打混，其实你成绩也不会太差，因为你已经抓到诀窍。
对，
所以我在这一集面就跟大家传达这个故事，就是说怎么把自己最弱的东西变成优势。像地理是我的大罩门，结果我最后我高中联考地理也是最高，我几乎满分。然后同样的事情，当我在念雄中的时候又重演一次，就是我高中三年国文都超烂。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念国文不是那个老师讲课会叫你做一堆笔记？
对，
我高中三年的国文课本是全空白，我只有在孔子的画像把它画成哆啦 A 梦。然后到高三我发现干我死定了，怎么办呢？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是用了一些方法催眠自己说，念国文就像念历史故事一样，然后每天去图书馆复习大学联考前，我就每天中午念了两课，用了半年的时间把六册全部在地毯式重念一次。结果我大学联考国文就最高。
哇，那你就是
我选择题复选几乎全对，
代表你的这个做法是有用的啊，就是如何把你的劣势变成你的优势，这一招你已经连续两次都是成功的，国中一次高中一次。
对对对，没有错，所以我才把这个观念分享出去。我觉得很多人知道自己的弱点是什么，他就永远就会跟大家说啊，反正那个我不擅长。其实不是你不擅长，你有兴趣的事情你永远不可能做得太差，真正的问题是你怎么样强迫自己对那件事情产生兴趣。这个强迫它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动力，或者一个命运的一个契机啊。对，
好，那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。那最后啦，好了，你如果想要工商一个东西的话，你要工商什么？你现在两个 podcast 只能选一个， 只能让你讲一个。没有啦，你要两个讲都可以，没关系。
其实我现在虽然有两个节目，但我的粉丝团就叫美股航海王，我共用一个粉丝团，所以如果大家对我的东西有兴趣，欢迎 IG 或脸书就是搜寻美股航海王，然后上面会有Podcast 的连结，那当然你也可以到 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上面搜寻美股航海王或者航海王的富人学，这就是两个节目，一个讲赚钱投资，一个是讲致富的心态，然后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们不要去仇富啦，仇富真的是最浪费自己时间的行为哦，还不如想一想咱们怎么一起赚钱这样子。
好，那在节目的最后呢，我要模仿一下他那个美股航海王的腔调。大家好，我是美股航海王。
哎、欸，等等，你讲起来怎么怪怪的？这个
你讲一次，你讲一次，
讲一次，
这是你的开头啊！你每次的开头都是哦，大家好，我是美股航海王之类的，你赶快我要那个腔调。哦
大家好，我是美股航海王。
对，
可是我跟你讲，这个其实我发现很多小朋友喜欢。你知道之前有个听众，他儿子在洗澡的时候，在泡澡的，全裸在浴桶里面泡澡，突然他爸爸，我是美股航海王，然后爸爸就吓死，就把那影片传 IG 给我说这是干嘛？我本来以为是诈骗，然后不对，是我因为每天接送小孩在车上听。
因为我跟你讲，他刚刚一开始在节目的时候开场的时候没有那么嗨，但他平常自己在他节目的时候开场都会是“大家好，我是美股航海王”，我觉得哎、欸，这个气氛不一样。等到他后来，我跟你讲，他已经有一个惯性，他只要讲到“美股航海王”这五个字，他就会有一个特殊的抬高语气。
对啦，因为我是觉得说这样比较有正能量，我也希望说大家这个平常上班听我节目，听完之后会有一种被鼓舞的感觉。我不希望你来听我节目，我就是，哎，昨天美股又跌了，我三月赚的钱难道就不能一直涨？为什么我们韭菜要被我不能垂头丧气？我不管赚钱亏钱，我永远就是必须
要嗨呀！
对，就跟大家说没有问题，我们一起赚回来，对，就是。
正能量，
正能量，正能量，我觉得其实蛮重要，你不觉得吗？
我觉得很重要、啊。
其实我觉得你节目也全部都是正能量啊。
对，我会尽量啦，因为我自己每次，我自己每一次在开头的时候，我也是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孟凡生。你以为那也是要正能量？
而且你的短影片里面，你都笑容可掬
哦。我所有的短影片，我的讲话的时候都是笑着讲啊。所以我有规定啊，我有跟我自己说，不能够正常讲，因为我知道我正常的讲，脸是臭的、啊。好了，那但是这是题外话，我们不要再闲聊了哈、oh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我刚刚你知道故意在学他讲话、啊，或者是学他的腔调，那都是要让加深你们听众的印象。美股航海王可以直接在 Podcast 那边，或者是 Spotify 啊，还有 KKBox 啊，应该就是各大平台，你只要去找美股航海王，他都会有。那他有两个频道，一个是美股航海王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航海王的富人学。那个航海王的富人学，他的 logo 是他们家的猫在好像五个月的照片吧，非常的可爱，
现在超肥了。
他现在看起来很瘦，我先前看你像送他去洗澡那个照片看起来是瘦的，
没有没有没有，他现在真的很大只了，他已经不是照片那个清纯的那个小小的猫，
好可爱啊，照片那一只
猫好在第三个月到第五个月长特别快。
嗯，好，那今天谢谢航海王的分享，然后也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那我们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咯，拜拜
拜拜。